年龄大两届吧。那个了，也是那样子，一岁，
那就老了，
哎，岁老了，你当听。
怎么没应啊？
真的主啊，每回我们数算您恩典的时候，我们就说您的恩典是何其多，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您的恩典当中，但是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这是恩典，也忘记了感恩。您告诉我们要常常的谢恩，凡事的谢恩。我们谢谢主，我们为着赵老弟兄他所做的见证感谢，归在主的名下。您保守他在这样危险的时候，您眷顾他，使他的眼睛又能够复明，而且得以痊愈。我们谢谢主，我们谢谢主，在这样炎热的天气，您保守我们的许多主内的肢体，他们虽然年事已高，但是仍然蒙主的眷顾，平安地到达这里。我们一同还有力量可以查考圣经，我们谢谢主的恩典。天父啊，愿您恩待你的仆人，把所领受的，把所准备的能够分给我的弟兄姐妹，使他们在灵心上长进，使他们在自己的身体上也因着灵命的长进也得到帮助。主啊，活在这个世界上真是心里面又喜乐又充实，在众人的面前就是一个活的见证，蛮有盼望的人。主啊，过的生活是蛮有意义的。主啊，他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年轻的兄伯们，他们也在这个地方一同查考圣经。主啊，让他们也从中得到帮助，是在他们的家庭，在他们事业方面也蒙主眷顾，无论在哪一个行业上，在哪一个地方，都能够为主做见证。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主，求主保守。我们也奉主的名捆绑撒旦魔鬼那恶者，不容许他在这个分别为圣的聚会当中，在你的众儿女身上有丝毫的作为。主啊，我们要讨论的是，我们要恭恭敬敬地仰望主，我们学习以基督的心为心，我们学习来肢体彼此合一，同心的来服侍主。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今天我们要开始查一卷新的书，因为过去这个礼拜几乎七天的时间我身体很软弱，就是因为上一次感冒又发烧又发冷又泻肚子，
现在好，
所以现在慢慢好起来了。所以我在家里要预备那个使徒行传复习的材料，还要把使徒行传从第一章到28章我讲的那个要点和每一章的章题要把它印出来分给各位的，我还没有准备好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查考新的一卷书《约拿书》。这个我已经准备好全卷，还有第一章我都把它看过，我都准备了一下，但是第一章我准备的更详细，从第一节一直到约拿书的末后一节到17节我都把它详细的读过，也准备过了。请问呢，约拿书不知道各位都看过没有，在家里面看过没有？约拿书看过了，感谢您看过了。
我们这个第一章看过
啊，
第一章
看过了，也第一章看过了。好，
这个就有个想法的，希望那个牧师今天约拿书没有讲之前给我们那个
背景
介绍一下。
OK，
这个约拿书是什么人写？
好，
什么时候写？在什么地方写？
好的，
写约拿书的目的在什么地方？
好，我现在在没有讲约拿书之前呢，我们先读一把约拿书第一章读一遍，读了以后啊，我就再来讲这个约拿书的背景，他是谁写的，在什么时候写的，约拿书是一个人名啊还是一个地名啊，他是在怎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写的，为什么要写约拿书，好不好？我现在我们先要把约拿书第一章安静的要用心的好好的把它读一遍。 OK， 我先读一节，请各位读一节，要请各位读得整齐一点，声音读快的，要一节的圣经都读过了。约拿是一个名字，约拿这一位这个写这本书的
就是约拿本人写的。约拿是一个先知，是奉耶和是蒙耶和华选召，在当时的以色列国为上帝传讲信息的一个人，名叫约拿。约拿所住的这个地方啊，离他的家乡，离耶稣所住的拿撒勒城不远。约拿的父亲名叫亚米泰，这里写的清清楚楚。那么当时啊，主宰那个世界，那个世界的，在当时做帝国的啊，掌管当时整个世界的那一个地区的那个国家是谁呢？就是亚述国。亚述国在这个主前840年到784年啊，我是说这是那个约拿先知的时间，他是在主前840年到780年这一段的时间，亚述大帝国兴起，一共有300年之久，他是主前900年到607年左右，这时候他是当时世界的强国。那么这个国家兴起以后啊，他就东征西讨，就把当时许多的小国家并吞了。当时的以色列国也离他很近，他就北上来打攻打以色列国，也把一些城市攻取了。正在这个时候，约拿这位先知就得到上帝的话，他说：约拿，你要到尼尼微大城去。尼尼微城是哪一个城呢？就是亚述国的首都，亚述的王就住在这个尼尼微城。他说你要向其中的居民呼喊，因为他们的罪恶达到我面前。所以约拿他就听见耶和华的命令之后，给他这样的命令，要他到这个尼尼微去。亚述国是他们的敌对国咯，因为他来侵犯他们的土地，掳掠他们的人民。所以约拿一听见了以后啊，他说不对，为什么我要去向这个我的敌人传福音呢，传道呢？他们的罪恶达到耶和华面前很好啊，早一点灭亡多好啊，他们就不会来打我们了，不会来欺负我们了。好像我们在日本8年抗战的时候，你要派遣我到日本去传道，哎呀，我不肯去，我很讨厌日本人，因为常常看他的飞机来炸我们呐，看他的军人来攻打我们呐，所以心中有一种仇恨之心。约拿也是如此。约拿说：“你上帝，你怎么派我到这个尼尼微城去呢？”他听见上帝的话以后就怎样呢？他就起来逃到哪里去啊？逃到他师。就是查考啊，就是现在的这个什么地方，西班牙的一个地方，是当时的世界认为最远最远的一个地方。西班牙的有一个地方叫做什么？叫做 Tartus， 就是塔斯，说是当时的世界所认为最远最远的一个地方。他说我要逃，你叫我往东走，我偏要往西逃，我逃到一个最远最远的地方去，让我也不听你的话，让你也找不到我。这是约拿当时是这样的一个背景。所以后来他得到神的管教了，他想逃也逃不掉，后来他就顺服神的命令，果然到尼尼微城去传了道。后来尼尼微城的人一听见以后啊，就披麻蒙灰的悔改。约拿在那里第4章就大大不悦，他说：上帝，你看吧，我果然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，这些人从上到下，从君王到平民都悔改，你就不毁灭这座城了。他就向上帝发脾气。所以大致的情况啊就是这样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当时的背景了以后啊，从历史当中，从约拿先知自己写的这个回忆录当中，我们来认识我们所信靠的一位神是怎样的神，我们也从约拿的身上我们来得到一些什么样的教训，好不好？所以现在我们要看第1章。那我讲过了， 第一章我们也读过了，假如我们要给第一章一个章题，你们认为是什么？是哪一个章题最好？
约纳逃避耶和华。
约纳逃避耶和华，好。还有什么？有什么样的？有什么章题没有？看完了第一章，十七节。圣经不多，但是里面还宝贝很丰富。神太太说，约拿逃避耶和华，还有什么章题没有？
抗命受罚。
抗命受罚，好。还有没有？好，我现在就把我预备的一个章题跟各位做参考。我这四章都有连续性的，第一章是什么，第二章是什么，第三查完了你就知道说，哇，这个整个有这个连续性的哈，一样的字，一样的大，一样的这个里面有不一样的意思。第一章我写的是约拿违命，违背上帝的命令，约拿违命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根据这一个题目来查考全章十七节的圣经。第一，违谁的命啊？约拿违背谁的命啊？啊，我们来看第一节、第二节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：“你起来，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呼喊，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。”约拿违命，第一违谁的命啊？为耶和华上帝的命。为什么样的命啊？因为耶和华上帝说，这个大城的恶达到我的面前了，你要向其中的居民去呼喊，他们有罪了。尼尼微一个大城，那我们就想到说，世界上的大城啊，真是一种这个世界的一种代表，人居住在一起，在外面看来啊很美啊，有大的建筑物，有许多商店，有许多奇特的，看见人的智慧，人的聪明，都在那里显明出来，人的享受。但是往里面一看呢、啊、就是看见城越大呀、啊、罪恶也越大。每回我们开那个80号公路这么往那个奥克兰淡汤去的时候，一看那个三藩市那个城啊，美不美啊？真美啊。这边有水，有山，有金门大桥，还有湾区大桥，看见那边那个建筑物啊，每回看到你说，哎呀，真美，有山有水有桥有房屋，有各种样的建筑，好像人这个人的许多的精华都在那里显明出来了。但是你要往里面看深一点呢，你看见什么？弯的都看，那真是花花世界，迷人的世界，罪恶的世界，人的贪心、诡诈、淫乱、欺骗，都在里面显明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人说，这个现今的三藩市就是圣经里面哪一座城呢？尼尼微城，还有圣经的哪一座城？索多玛、俄摩拉。为什么要说索多玛、俄摩拉像这个三藩市像那个城呢？淫乱，而且淫乱是同性恋。你有没有看见索多玛、俄摩拉的罪是什么样的淫乱的罪啊？同性恋的罪。你看那个天使当初显现出来了，到这个索多玛、俄摩拉城去了，有谁居住在其中啊？有一个艺人。罗德，一个艺人居在其中，然后天使在那里去了，他把他接待到他家里面。哎呀，左右邻居那附近城里面都晓得了，说把他叫出来，今天到你们住在哪里的事交出来，任凭我们来做。这个罗德怎么说？罗德说：“朋友们呐、啊，你们不应该这样。这个远客人既然到我们家里面来了啊，我们理当接待他。”他说：“我还有两个处女。”是没有人亲近的，你们拿去任凭你们来做。他说不要，我们要这两个。你看看，所以索多玛、俄摩拉结果被神毁灭，用硫磺把它烧掉。 现在只剩下考古学家在那里去挖土考古的一个地方。三藩市城的罪很像当时的所罗门噩梦了，男女之间的淫乱不说，男与男、女跟女行可羞耻的事，这在圣经里面是，圣经里面有说，是非罗马书第一章，这个是神非常厌恶的一件事。你们看，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罗马书好不好？使徒行传、罗马人书，就是我们查考的使徒行传、罗马书第一章。好。罗马书第一章，那是在210面，新约210面。啊哈，好，我们从前面读一点好了。从前面，我们从这个，我们从20节读起。20节，艾米，我们请你从20节大声的跟我们读到第32节，好不好？请你读。
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，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，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。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，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不敬奉那造物的主，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，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，男人也是如此，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，欲火攻心，彼此贪恋，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，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应当得的报应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，装满了各样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，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争竞、诡诈、毒恨，又是忏悔的、背后说人的、怨恨神的、忤逆人的、狂傲的、自夸的、捏造恶事的、违背父母的、无知的、恶约的、无亲情的、不怜悯人的。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
你看上帝的话说得清楚不清楚？真是清楚，就是这样的光景。所以城市越大，人越多，罪恶也越显明。所以他说你要去向那尼尼微大城的人呼喊，因为他们的恶大到我的面前。我们看见约拿为命是上帝给他的话语，虽然是去到一个敌方的地方要向他们呼喊，但是这是上帝的话，是上帝的命令领导他。一个人对神的话的反应怎么样，就要决定他的前途怎么样。一个人的前途是祸是福，是顺是逆，要根据他对神的话语的反应怎么样。现在如此，过去几千年还是这个样子。那约拿听见上帝的话以后怎样呢？第三节他说，他就缺起来逃往他市去躲避耶和华，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市去，他就给了船架，上了船，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市去躲避耶和华。第一，违背神的命；第二，他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逃避呢？来违背神的命呢？他就用逃避的方法。你读到这里的时候，这有两次说躲避耶和华，躲避耶和华，就想到创世纪第三章，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是怎样啊？躲避耶和华。他犯罪以后一听见神的声音，他就藏起来，藏在树后面，不叫上帝看见，做了裙子，用树叶做的来遮盖自己的羞耻。那现在约拿呢，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孙啊，也是同样的躲避耶和华。他说：“哎呀，现在我要躲避。”
我要逃到他是去最远最远的一个地方去，他要去躲避耶和华。哎，请问呢，弟兄姐妹，上帝，我们能不能够逃避上帝的眼，叫上帝不看见呢？我们能不能够躲避他？有哪一个地方可以躲避他？有哪一个方法可以逃得过呢？逃不过。无论在哪里，圣经说白天黑夜在神看来是一样，天上地下在神看来是一样，东边西边你逃到哪里去，上帝还在那个地方。因为上帝充满宇宙万有，他要去躲避耶和华，然后他就想方法，怎么样呢？买船，买船票逃啊，又逃又躲。一去他们下到，这里说下到约帕，然后所以第三呢，我们就讲违命的光景。第一是违背谁的命，第二如何违命，他就逃避躲藏。第三违命的光景，一个人违背上帝的话语，他的光景怎么样？下面就一点一点的看啊。第一，他下到约帕。当时的以色列城，他们是在一个高处，他现在要下到约帕去，然后呢，他就买了一个船票，就下到船上去，然后呢，他就下到底舱去。人离开上帝了以后，就开始怎样走下坡路？他说下到约帕，真的哦。什么时候我们一个基督徒听见神的话，又信又顺服，这个人就走上坡路，他的灵性就越来越好。什么人听见上帝的话而不听，而违背上帝的话，不肯顺服，不肯照上帝的话去行，他就开始怎样走下坡路，他就越来越走下坡路，下到约帕，下到船上，然后呢下到舱底去。下到舱底以后干什么？上面说他就躺哦，下面有一句话形容的很好哦，下到底舱，还有呢躺卧沉睡。哎呀，你看一个基督徒如果不听神的话，走下坡，走下坡的结果就是怎样？躺卧沉睡。基督徒本来是跑天路的吗？是要走的吗？对不对？他躺卧了，不但躺卧了，他在灵里面跟神的关系怎样啊？是沉睡的光景，没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机会听见神的话，常常读神的话，实在是很好，是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机会。但是请问，我们读了上帝的话语以后，我们对上帝话语的反应是怎样呢？我们是信而顺服接受呢，或者是我们当作耳边风，或者我们心里抗拒上帝的话？如果是那样，我们的光景就下沉，下到约帕，地位下了，下到船上，还有呢下到舱底，还有呢躺卧沉睡，就变成一个躺卧沉睡的基督徒，那个光景就不好了，背向上帝。好了，下到舱底躺卧沉睡以后怎样啊？就发生什么事了？发生什么事？
大风大浪
起了。行船的人最怕大风大浪，尤其是当时的行船啊，这个是将近主前800年到现在将近3000年呢、啊、哦，那时候的船没有现在的机动的，都是用什么摇橹啊，这个是这个人竭力荡桨吗？是用桨摇的。这个遇见大风大浪啊，就很难过了，人就跟大风大浪在那里搏斗，很多船只就埋没在这个海里面了，就沉没在海里面。所以他们一遇见大风狂浪啊，就难过。所以说怎么办？人在危险的时候想到什么？想到神。他们个人求告自己的神啊，你祷告观世音，他祷告关公，他祷告孔夫子，他祷告这个穆罕默德，他祷告这个佛祖，自己祷告，个人祷告自己的神，那没有用。就看见说上帝只有一位上帝，没有那么多神的，神只有一位，天无二日是名无二王，照样宇宙之间也只有一位主宰。狂风大浪以后怎么办呢？他们求告自己的神也没有用，他们就找来说，哎， 我们看哪一个人还没有求告神呢？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？他们找去找来，找到谁了？从底仓里面把约拿找起来，一看他是干什么？睡觉。你们想想看，约拿这样的光景，他心里会不会平安呢？我想睡觉也在那做噩梦，做噩梦上帝来抓他也睡不好。他们就把他找起来了，抓起来了以后说，嘿，你这个沉睡的人呐、啊，你在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这个样呢？他说，称他这个人是什么人呢、啊、沉睡的人。约拿是一个基督徒，是一个先知，信靠上帝的人，现在变成一个沉睡的人了。你干什么呢？他说，你起来求告你的神吧。本来一个基督徒应该自己祷告的，现在别人来叫他祷告求告神啊。啊，或者你的，或者神可以眷顾我们，使我们不至于灭亡，要灭亡了。船上人彼此说，来呀，我们来做什么？扯签。
约拿为什么可以沉睡
啊？
那为什么可以沉睡？
反常嘛。
他是基督教徒，说先知他不能沉睡。
是啊，
心里头总不平安。
我就是跟他讲的嘛，就是因为他违背上帝，他堕落了嘛，他现在跟神的关系没有了，他就麻醉，可能喝了两杯老酒，我也不晓得，反正怎么沉睡的，就是特别形容他那个属灵的光景是沉睡，变成一个沉睡的人。所以结果怎样呢？第一下到约帕，第二下到船上，第三下到底舱，第四躺卧沉睡，第五呢是叫外邦人耻笑。他说，你这个沉睡的人呐、啊，你起来。结果扯签呢就扯出来了，就把他扯出来。扯出来了以后，他们就开始审问他了，啊，他们就开始问他。他说，请你告诉我们，这个灾祸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？然后第二个问题，你是以何事为业？第三，你是从哪里来？第四，你是哪一个国家的人？第五，你是属于哪一族的人？哦，你看多可惜呀、啊！一个信靠真神的人，现在被那些信靠假神的人抓来审问。你这个沉睡人，你在干什么？我们一扯就扯出你来，是因为你的缘故才有狂风大浪。你告诉我们，你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啊？你是哪一国家的人？啊，你是哪一族的人？你是以何事为业？被外邦人耻笑，被外邦人审判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们看见一个真理，什么时候基督徒失去见证呢？连外邦人都不如，会有这样的情况。所以有时候你看见一个信主人，他跌倒了以后犯罪越来越厉害，他的情况就比以前还悲惨。所以愿主保守我们，我们不要做一个违命的，我们要做一个顺命的。好了，他不得不承认了，他就说，我是希伯来人呢、啊，我敬畏耶和华。因为他们一说希伯来人，就晓得希伯来人他们是信独一真神的。这个我是敬畏耶和华的，那创造沧海上帝的，这个沧海旱地的天上的上帝。于是他们一听见以后就大大的害怕，对他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啊？他们已经告诉那个约拿，告诉他，我这一次是逃避耶和华神，我是做逃兵。这逃兵这就接着外邦人把他抓到，接着风浪把他抓回来。 OK， 他们就问他说，那我们当向你怎样行，使这海浪平静呢？因为这时候审问他的时候，海浪越来越翻腾。他就对他们说，约拿对他们怎么说啊？你们把我抬起来丢在海中，还蛮聪明。什么呢？他怕下地狱啊，他不自杀嘛，他不自己跳下去，对不对？他说，你们把我抬起来丢在海里，他自己下去不干的，你们是不是把我丢下去？很聪明。哎，所以基督徒不自杀的，弟兄姊妹，基督徒自杀跟杀人是同样的。为什么？生命是属神的，我们没有那一个能力，没有那个权柄可以主宰自己的生命，因为生命是在神的手中。所以基督徒不自杀的，基督徒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之下，要把自己交给神，不自杀。所以有人问过这个问题，说，牧师啊，基督徒可不可以自杀？我说 No， 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告诉基督徒可以自杀的，因为生命在神的手中， 我们自杀了断自己的生命，等于我们杀了一条生命，杀别人是一样。所以基督徒自杀跟杀人是一样的罪，不可自杀。约拿很聪明，他说好了，现在死灵到了，我也不会自杀，我也不会跳到海里面去，你们把我抬起来丢在海里面，海浪就会平静。他晓得，可是那些人还蛮有情分的。下面怎么说？他们怎么说？他们说十三节，然而那些人竭力的怎么样啊，半桨要把船拢岸，确实不能。后来呢，他们又有没有把东西丢在海里面？又把东西丢在海里面，为要使船轻一些。哎，他们也竭力想办法，不肯做这个事，他们也不肯杀人，他们也蛮聪明的，说这个不好，把一个人抬起来活活的丢在海里面去，他们觉得不好，他们自己要尽力，但是没有办法。后来他们就怎样啊，他们也很聪明哦，他们祷告上帝，他们说耶和华啊，我们恳求，他们现在晓得耶和华是真神了，向耶和华祷告，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，也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到我们的身上，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的。好，他们祷告完了，好了，这个人要死啊，罪也不在我们身上。于是他们把约拿抬起来抛在海里面，海怎么样啊，狂浪就平息了。十六节说，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，向耶和华许愿并且献祭。所以最后就是讲到第四，发命令的神。约拿不肯听神的话，但是我们看见风和海听神的话，对不对？那个船上的人也听神的话，他会追查人的罪，他把借着扯签的方法把它扯出来，要人承认他自己的罪。最后我们看见上帝自己永远不失败。约拿失败了，上帝有没有失败？没有。那些人认识了耶和华，那些人祷告耶和华，知道他是真神，那些人向耶和华许愿，那些人呢向耶和华献祭，上帝没有失败。不但如此，最后看见上帝的恩典，耶和华就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，他就在鱼腹中几天呢？三日三夜。我们看见谁听耶和华上帝的话？连鱼也听话，风听话，海听话，那个船上的人听话，连那个鱼都听话。谁不听话？信靠上帝的人不听话。我们有时候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愿主帮助我们，一个信靠上帝人呢、啊，不要违命，要怎样顺命？有一首诗歌不是说信而顺服，就是讨神喜悦的。除此以外别无办法，唯有信而顺服。可是问题是在这里，有时候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意念跟上帝的思想和意念不能够配合，我们常常凭我们自己的聪明，我们的想法，上帝啊，如果你下命令是这个样子，那我可以顺服，对不对？你说叫我去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，叫他们悔改，我可以；到耶路撒冷我可以；到拿撒勒我也可以。但是你叫我到尼尼微城去啊，这个恐怕你搞错了。你怎么可以呢？这个跟我们的这个理智通不过的嘛，对不对？怎么可以去叫我去向那个敌人传福音？这是一。第二，那福音，耶和华上帝是我们的上帝，怎么可以做尼尼微人上帝？怎么可以做亚述国人的上帝呢？对不对？他们有他们的神，他自己的理智通不过。可是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认定上帝，说上帝是智慧，他不会做错事。有好多时候我们不顺服的原因是在哪里？就是觉得我们想这样不对，这个不可以。如果上帝你是这样，那我很顺服，但是你发的这个命令跟我所脑子想的不一样，这个我不能顺服。好像凡事谢恩一样啊， 如果这件事很顺利呀、啊，这个又发财呀、啊，又顺利呀、啊，这个身体又健康啊，这个旅行又一帆风顺呐、啊，这个我们可以感谢上帝。但是我现在又生病又难过，这个一切都不顺，你叫我来感谢上帝，这怎么感谢？约拿，你要他这时候感谢上帝，能不能够感谢得出来？他绝不感谢，他感谢不出来。但是圣经上帝的话就说，你们要凡事谢恩，这是神说的，我们顺服不但在我们脑子觉得对的时候可以顺服，要顺服上帝，我们自己觉得说不合，这样做不合你也顺服。哎，那个是真顺服，那个是真顺服。我们只要顺服上帝，这个错与对的责任是在谁的身上？是在上帝的身上。那就是为什么上帝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原则，我们要顺服人，我们要顺服上帝，还有说妻子要顺服丈夫。圣经里面说，哎，那是什么道理啊？许多有的姊妹就服不下来，说我为什么要顺服我丈夫？尤其说哎，丈夫为什么不顺服我？这是一个，哎，你听我讲，你听我讲哈，哎，为什么要妻子顺服丈夫？而且尤其是说，丈夫如果很合理，他做的那个很对，那我顺服没有问题。他有时候那个在我想起来这个是不对的，他还要我顺服，这个就更难，对不对？这我告诉一个秘诀，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一个姊妹顺服丈夫的时候，她想到说，这个不是我跟我丈夫的问题，我是信靠上帝，是上帝这样安排的，上帝这样说了，我所以顺服，这是一个顺序的问题，这是一个顺序的问题。我们从来没有埋怨说为什么我这个眉毛长在眼睛上，为什么眉毛不长在眼睛下面啊？为什么我们鼻子不长在头上，哎，鼻子要长在这个地方，为什么？这是一个顺序嘛，是上帝安排的一个顺序，他认为这个地方安排眼睛眉毛鼻子是最好，所以他这样安排，这是一个顺序的问题。上帝所给我们安排的那个地位那个合适都是最好的，然而不要忘记，我们顺服了以后上帝赐福我们，我们如果不对也顺服，上帝来问的追究的是谁？不是妻子，是丈夫。为什么？他的责任大，你是一家之主，这个家里出了事情错了，耶和华上帝不追究太太，他是追究丈夫，责任大，他要负责任，他发命令可以，但是这个命令错了你要负责任。所以你就看见这个，你就晓得说神他所安排的是最好的，那我们对上帝的话语我们更要顺服。还有一个原则，妻子顺服丈夫多少，不要忘记，要看那个丈夫顺服上帝多少。所以还有看那个丈夫爱那个妻子多少，爱多少。所以顺服是在什么呀？顺服是在什么之下很自然的，是在那一个丈夫他跟神的关系很对，那一个丈夫真是像基督一样的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的情况之下，那个妻子是没有不顺服，没有不好的。我跟圣母结婚今年30年，我是一个小小的见证，我不敢自吹自擂哦。我们结婚30年，不但说没有打过架，连吵架都没有，不是吗？神的恩典，我们就这样。
我很顺服。
感谢上帝。
不是啊，是我这个不是啊，他很顺服了。
感谢上帝。
所以这个顺服。
我们现在太太不是孤独，因为我们自己对主啊不够信心。
这是弟兄自己说的啊，姊妹们不敢说啊。
这些
不能乱谈，
感谢。
我有个小见解，我也不敢太违背太太意思，因为太太也是信主啊。
感谢，他心里有主。所以我们现在话说回来是什么？在约拿书第一章里面学习一个什么功课？我们每一个人。
圣父
连妻子带丈夫圣父，上帝的话语出来我们就顺服，你信心多少你要顺服多少。你说信不信上帝的话？我信，但是你顺不顺服呢？你信还有服啊， 许多人说信而不服，他信不信上帝啊？约拿他信上帝，他自己说了，他心说我是信耶和华独一的上帝，创造 天地沧海旱地的上帝，可是他没有服。我们不但信，而且要怎样服上帝。愿主恩待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学习。我不是说我学会了，每一个都要去学，我每一件事情上都信了，要顺服了。我们要操练，要学习说，上帝啊，只要是你的话语我读了，我就信而顺服，蒙福，一定蒙福。否则呢，走下坡路，下到约帕，下到船上，下到舱底，躺卧沉睡，受外邦人的讥笑，受别人的审问，被人抛弃，然后呢，下到海里，然后呢，下到哪里？下到鱼肚子里面，一直下，只下不上，你看看多好，这就是真理，这就是真理。我们所要读的，所要学习的，就是这样。上帝是叫我们走上坡路，越来越向上，越来在我们的信仰，在我们的言语，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道德，我们的外面的榜样，越来越向上，越向上帝。但是一违背上帝的话语，一听见上帝的话语不信服，我们就走下坡，越来越下，连外邦人都会耻笑我们，连外邦人都会审问我。
不约拿那个时候结了婚呢？
啊，不晓得，不晓得。
圣经
上没有
说，
我说这个陈牧师，今天我说这个第四节，然而海上海中呢起大风，这个耶和华使，
对呀、啊，
这个四个字假如不讲出来了，这个到了空起大浪了，就好做哎，这个有这个有哪他因为不听主的话，就空大浪起来了，
嗯
一定就说是耶和华使，
对，
上帝。还有麻烦给你一个兑现的，你不立个话，我就给你来一个大风。
对，
对对对对对。
所以我们就看见说，一个违背上帝的人，他不但走下坡路啊，一个违背上帝的人，上帝不会放松他。上帝要追查，所以我其中有一项说，这个上帝要追查，这个发命令的神怎么样呢？他要追查人的罪，他用扯天，用风浪，要那个人承认他的罪。原来承认没有？承认了，所以上帝不放过的。一个人走下坡了，违背神的命令，神要用风，要用海，要那个外邦人指责他，然后他要承认他的罪，他要承认，以至于上帝最后就是管教他，他就把他丢在海中，但是上帝没有让他一直沉到海底。最后一节看到神的恩典，他怎样呢？他叫一个鱼去救他，把他吞下去。我们下一次看他在渔夫里面怎么样，你们好好读。
非常约拿说，你说约拿自己写的，
约拿自己写，
那他在鱼肚里三日三夜，那他漆黑的，他怎么能够回想来三日三夜？告诉他，
后来我们在思想，这是约拿的回忆录，回忆录，他的回忆录，约拿的回忆录，他怎样，他写的这么真实，这么你看回忆录，他后来我们继续往下看，完了就晓得，你看第二章，然后看第三章第四章，约拿继续怎么样。所以我先讲一个头，我不能把后面都讲，讲了你们就看了没有味道了。现在第二章好好去看去读，然后我们再早就看过了，要好好读，他要把题目找出来，章题，然后把里面的重点这样写出来，好不好？我们下次再来看，十章都看完了，好。所以虽然短了，但是我们要，但是里面非常宝贝，非常宝贝。OK， 我们来祷告，仰望上帝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祷告，我们用两分钟的时间，每一个人开口在主的面前，你默默的祷告也好，你出声祷告也好，求上帝恩待怜悯我们。主啊，我今天听见你的话，我过去我听多次听见你的话。我又没有相信，我没有顺服，我不但信，我没有服了没有？我信了没有？我服了没有？如果没有，上帝啊，求你赦免我的罪。上帝啊，让我不要像约伯那样一直走下坡路。上帝，让我今天都相信。约拿违命，第一，违谁的命啊？违背神的命。第二，
他如何为命啊？用什么方法为命啊？
躲避。
逃避。他两次说要躲避耶和华，要躲避耶和华。请问啊，在圣经哪一个地方说了，说耶和华上帝啊，我怎能逃避你的面，我怎能够躲避你呢？诗篇。我到天上你在那里，我在阴间你在那里，我飞到海极的地方你也在那里。那是什么地方啊？对，诗篇139篇，我们一定要把这一段读一下，看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上帝他是无所不在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没有办法躲避上帝的面，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躲避。还有白天晚上在上帝看来都是一样的。好，我们请 Amy 帮我们念这一段，从八声念诗篇139篇第一节到12节。
耶和华，你已经鉴察我，认识我，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，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，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，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。耶和华，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，你在我前后环绕我，按手在我身上，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，至高是我不能及的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？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。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，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，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。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，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，黑暗也不能遮蔽我，使你不见，黑夜却如白昼发亮，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。
谢谢。你看说得清楚不清楚啊？哎呀，他说这样的知识我真能想得到呢。我坐下我起来你都监察，你都晓得，我躺卧你也晓得，我舌头上的言语你没有一句也不知道。上帝啊，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灵？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呢？我到天上你在哪里？我在地下你在哪里？我在海间飞到海极的居处那里去，就是在那里你也是在那里。那我要说晚上天黑了可以躲避，可是上帝啊，在你看来白天晚上都是一样。这就是无所不在，神的无所不在。约伯这个约拿不晓得这个事儿，他说我要逃啊，逃到他是远远那个地方去，要躲避耶和华。啊，请问呢，他能躲避得了吗？躲避不了。违命的光景怎么样？第三，违命的光景如何啊？一共有7点。第一点是什么？我说第一点，吓到约帕。第二点呢？第二点，吓到船上。第三点，吓到底舱。第四点，还没有底舱以后做什么？哎，舱底躺卧沉睡。第五，外人耻笑。第六，下到哪里啊？下到海里。第七呢？
到鱼肚子。
下到鱼肚子里。这就是一个人背弃上帝以后，他的光景走下坡路，下到约帕，下到船上，下到底舱躺卧沉睡，外人耻笑，下到海里，进到鱼腹里，那样的光景。 OK， 这是第三为民的光景。第四呢？第四个大纲就是讲到发命令的神。从这一章我们认识这位发命令的神是怎样的呢？第一，是不能躲藏的。第二，他掌管宇宙一切的，连风和海他也是掌管的。第三呢，他要追查人的罪的，扯签把他扯出来。第四呢，神是永不失败的。所以我们看见发命令的神，他的作为，他向风说话，向海说话，吩咐鱼说，向鱼也听他的，要叫人，他要 承认自己的罪，他把人的罪追查出来，结果连那些外邦人没有信的那些水手船员，众人都敬畏耶和华，认识他，个人向耶和华上帝献祭。所以这是第一章我们看见的。 OK， 我们复习了一下了第一章，现在来到第二章。第二章的章题是什么呢？第一章是违命，第二章是怎样？约拿的什么？
祈祷。
祈祷。还有什么章题可以分享？
我的章题是耶和华是听祷告的神。
好。还有呢？我每一章都给他一个命，第一章是违命，第二章呢？第二章是顺命。好。第三章是什么命啊？你要自己去思想，我现在不讲了。第四章是什么命？第二章是顺命，顺服神的命令，他服了。第二章你就看见他服了。他在哪里服的？哎，所以你们刚才说了，他是一篇祷告，的确不错，这是一篇顺服的祷告，顺命的祷告。每一个人都盼望自己的儿女做一个顺命的儿女，孝顺的儿女。中国人讲得很有意思啊，孝，什么叫孝啊？孝者顺也，要孝顺，要顺服父母亲的话。什么时候你的儿女他背逆你，他顶撞你，你要他这样，他说我不要，那时候你就很难过，对不对？那就是不顺，不顺就是不孝。所以这个约纳不顺服上帝，我们在地上的父亲母亲尚且要我们的儿女顺服，我们虽然不完全，有时候我们为儿女所安排的，我们下了那个命令，我们叫他做一件什么事，不一定是完全的，不一定是合乎真理是对的，我们还尚且要他顺服。那天上的上帝呢，到我们的天父呢，他是完全的，我们岂不是应该更顺服他吗？约拿在第一章不顺服，违背，到了第二章我们看见他顺命，所以这是一篇顺命的祷告。所以我就在这里面分了几个大纲。第一个大纲，他是在何处祷告？祷告是他怎么顺命，是接着他的祷告显明出来的，对不对？第一，他在何处祷告？他在鱼肚子里祷告。你我有没有在鱼肚子里祷告过？哎，没有这个经验。哎，所有在圣经里面的人，只有一个人有这个经验，在鱼肚子里祷告过。啊，我们在房子里面，在高山上，在野地里，在这个吃饭前，在礼拜堂里，但是没有一个人在鱼肚子里面祷告过。在何处祷告？在鱼肚子里。下面我就说他的祷告。第一，不是在受命的家乡，上帝给他命令说，约拿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呼喊，他没有祷告。第二，他不是在下到约帕码头的时候祷告，他也不祷告，对不对？他出发到约帕那里去，他也不祷告。第三，也不是在开船的时候祷告，我们平常说哎呦船要开了，飞机要起飞了，我没祷告，他也不祷告。第四，他也不是在风浪大作的时候祷告，直到哪里？直到把他丢在海里到渔夫中的时候，那时候怎样啊？才祷告。你看见什么？看见人心的刚硬。什么时候人一违背神，他的心就开始硬，我就是不祷告，我现在我就是要逃，你叫我去我就是不去，所以他硬着不祷告。你没有遇到这样的人？你什么时候看见一个人一开始违背上帝，他的心就刚硬，硬得比石头还硬？所以以西结耶和华上帝说，我要把我的百姓的石头的心拿掉，给他们一个肉心，一个柔软的心。什么是一个属灵的人呢？就是他的心向着神是非常柔软的。什么时候我们一不听神的话，一有一点罪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的心就开始硬刚硬，就是不开口祷告，就是不肯认罪。像人也是这样，你叫我这样我就是不这样，
咬着牙齿不肯，但是我们扭不过上帝啊，真是。所以耶拿顺服了，他开始祷告了。在哪里祷告呢？在何处祷告呢？在鱼腹里面祷告，盼望神恩待我们，不要我们落到一个地步，实在没有办法了，到鱼肚子里面了，在那个地方再祷告啊。第二，在何时祷告？请告诉我，在圣，我现在问的问题都是在这圣经里面，在何时祷告？他是在什么样的时候祷告啊？OK， 第一，你清楚地看出来他怎么说啊？大家都读过了哈，这一章。对，第二节，好，请审判员说。OK， 就是这一句，在何时祷告？他说：“我遭遇患难的时候，求告耶和华。”在患难临到的时候祷告。哎，各位，你我有没有这个经验呢？我们平常平安稳妥的时候，身体也健康，家庭也平安，工作也顺利，经济也丰富，儿女什么都好的时候，你祷告的情况怎么样啊？
感谢，
有感谢。我们祷告的情况多半是什么？平平常常，就是啊，哎呀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一切都平安，我们都很好，感谢你啊。然后慢慢就变成平淡，平常变成平淡，后来平淡就变成什么呢？就变成慢慢行事，或者是不祷告。可是患难一临到的时候怎样？哎呀，迫切祷告。约拿有这个心，约拿说：“我遭遇患难的时候，求告耶和华。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，遭遇患难的时候，觉得人就靠神特别近，人的心。我们什么时候平安稳妥的时候，慢慢很容易。一般说来，我们的人的心就慢慢离神越来越远。那患难像一个什么？真是像一个鞭子，把我们带到驱车到上帝的面前来。患难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喜欢遭遇患难，但是患难对我们确实有帮助有益处。你遭遇患难的时候，我们个人是这样，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这样。你知道现在全世界教会最兴旺的是韩国，韩国的教会兴旺有它的因素不止一个，但是其中有一个是什么？韩国遭遇到什么大苦难？就是那一场的战争，那个北韩攻过来的时候，以前那个教会的光景也不冷不热，也情况不好，但是那个韩战一爆发，北韩一打过来的时候啊，全国的基督徒开始警醒起来，全国的教会警醒祷告，努力传福音。哎呀，他们说我们现在有什么可靠？没有什么可靠，离乡背井逃难，就祷告耶和华上帝。教会大大的复兴，开始广传福音。那些难民到处跑啊，也心里难过，没有依靠。就在那时候，归主的人呐、啊，成千上万的人就在那时候信主。我们在台湾，请问呢、啊，什么时候信主的人最多？在台湾。哪几年那时候信主的人最多，教会最兴旺，你们晓得不晓得？
刚刚逃难到台湾。
对呀、啊，民国38年、39年、40年信主的人最多，那个教会起来，到处教会被设立。为什么？逃难呐、啊！哎呀，离了大陆来到那个地方啊，真是难过啊，言语也不通，家里。大陆以前过的啊，有家庭有田产有事业，什么都没有了，都丢掉了。来到台湾，那时候教会大大传福音了，那时候好多人起来传福音，教会一受洗就几十人几十人的信主受洗。患难，人遭遇患难的时候，人的心很容易亲近上帝。什么时候最难呢？后来大家安定下来了， 把过去的苦难都忘记了，房子也买了，吃喝什么都有了，以后传福音容不容易啊？好困难啊，传福音我很好，为什么要信耶稣？我在家里你看一切电气化热了嘛，冷气一开要吃东西啊，冰箱一拿啊，什么都是电的，哇，怎么样？人在平安稳妥的时候不容易亲近上帝。约拿说，我在患难中，患难的，我遭遇患难的时候求告耶和华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有警惕，我们不要每一个人都等到遭遇患难的时候才求告耶和华，我们要每天求告耶和华，求神保守我们，让我们不但在患难中的时候求告上帝，我们在平安稳妥的时候也怎样，也天天求告上帝。好，第二，他在什么样的时候求告上帝祷告，在何时祷告？第二啊，哎，下面说，我落到阴间的时候，从阴间的深处呼求，那时候我祷告。哎，你看一个人哦，一下撞到那个，跑到那个鱼肚子里面去了，鱼肚子里面有没有空气啊？啊，有没有亮光啊？啊，没有，黑黑暗暗的。哇，你看那个约拿一跑到那个鱼里面去，哎，请问呢，那个鱼好不好受啊？这么大一个活活人也跑到肚子里了，那个鱼一定是翻腾，又跳又蹦又滚了，那个约拿就在那里面打滚了。他说他感觉到哪里来了，到什么地方了？他以为下到阴间了，他以为死了，我到阴间了啊。他那时候他根本就昏了嘛，他根本就到阴间，他又不晓得，我以为是下到阴间来了，我完了。在那个时候怎样啊？求告耶和华，呼求耶和华。 OK， 第三，他在什么时候再求告耶和华？啊，那不是，那是形容他当时的光景。这上经明明就说了，他说我在什么时候求告耶和华？还有一个地方，
眼睛被
驱逐了。不是，虽然这么短哦，但是这一章里面丰富的不得了啊。
我的祷告进到你的圣殿，
哎，那是上帝听了他的祷告，那不是说祷告在什么时候祷告？对，就是这个，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上帝。一直要等到他的心发昏，不但人发昏了，他的心都昏了，在那个时候祷告上帝。这是约拿在何时祷告。 OK， 第三，有什么样的内容，约拿祷告的内容怎样？好，约拿祷告的内容有四点。第一个内容是什么？把这一篇的圣经好好研读过了，你就知道怎么祷告。你常常说，哎呀，我不会祷告，究竟祷告包括一些什么嘛？在这章里面有了什么样的内容啊？第一，承认。请你们找，要找三个承认。承认什么？承认什么？第一，承认什么？第三节第一句话怎么说？第三节第一句话怎么说？我们一同念来。你将我投下深渊。请问呢，是谁把他投下深渊的？耶和华吗？不是那船上人把他丢下去的吗？对，他第一承认什么？承认神的作为。上帝啊，你叫海风刮起，你叫海浪翻腾，你叫人把我丢在海里。第一是承认上帝的作为，第二承认什么？第二承认什么？有哪一位看见？对，第二承认自己的悖逆啊。为什么耶和华上帝把他驱逐出去了？你为什么哪一个人会把自己的儿子女儿从家里赶出去啊？是什么时候？
啊，悖逆的时候，你跟我早不要再回来，你不是我的儿子。是什么时候？悖逆的时候，他承认我在耶和华上帝啊，我从你的眼前被驱逐，被驱逐了。那是什么？他承认他自己不对了吗？悖逆了吗？对不对？第一，承认神的作为；第二，承认自己的悖逆，我从你眼前被驱逐出去；第三呢，承认什么？承认神的拯救。第六节，第六节下，哎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。承认神的拯救，这是他承认。所以祷告的内容照样，我们一开始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有罪，我们要承认；我们有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，我们要承认。哎呀，上帝啊，我知道这件事情临到我是您的作为，在我的身上或顺或逆。还要承认神的拯救，神的恩典。他本来就要死亡了，但是他说，我的上帝啊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。承认上帝的救恩，第一次承认。祷告的内容第一承认，第二是什么？第二相信。哪一位找出来了？第二是相信。哪里看出来约拿有信心呢？上帝听了他的祷告啊。
我就祷告，
今天
你
是
圣灵带到你里面。
对，他清楚的相信，他说我的祷告进入了你的圣殿，是达到了你的面前。一个人祷告过了，他不能没有信心，他不能是说哇，我在这里哎，祷告主啊，祷告。他说上帝啊，是你把我投在深渊，上帝啊，是我悖逆你，把我赶逐出来，上帝啊，我承认我的罪。结果你祷告完了以后呢，不相信，没有信心，这一切就是他讲过而已。那个行，信不行啊？行不行啊？不行啊。他说耶和华上帝啊，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，是达到你的面前。相信，一个祷告人他必须有信心，他祷告过的话语，他承认罪，他相信上帝的赦免，他感谢上帝，相信上帝的悦纳，他在诉说神的作为，相信上帝悦纳，对不对？相信上帝听见，他要有信心。没有信心的祷告等于不祷告。他有信心，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，搭到你面前。所以祷告，他祷告的内容包括了承认、相信。第三呢？第三是什么？哪一位找到？第九节。
改
世
的心
愿，对，但我要怎样啊？第九节，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，用感谢当作献祭给上帝。你说上帝赦免我们的罪，垂听了我们的祷告，救了我们的命，我们能做什么？我们只有感谢。你拿什么东西来感谢呢？拿一斗米来，买一些水果来，买一条大鱼来，杀一个猪，用什么感谢啊？上帝最喜欢的就是我们用心，用我们的声音当作祭样献在上帝面前。上帝很看重啊，你不要说哎呀，我们只有用个花感谢，那太简单了，上帝就喜欢我们这里。我们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，我们是一个感谢的人就说感谢的话，我们的心怎样，我们的口里面就说出来。不要有口无心的感谢，要有心有口的感谢，从心里感谢。你看到有人向我们说谢谢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感觉到有人说哎谢谢，哎呀谢谢，有人说哎呀谢谢谢谢，真的是感谢，那不一样的。你能不能感觉得出来？
你现在你去买东西了 thank you， 你听见那个人他一天说几千遍 thank you， 你就知道那个时候他是做买卖的，规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刻板式的 thank you。 他反正是他一看看，哎 how are you， 每一个打买菜的人一个一个过来，他第一句话是什么，哎 how are you， 然后买完了以后，哎 thank you， 你会什么感觉？感觉是啊，这个就是口头式的嘛，就是规刻板式的，就好像那个 computer 那个机器人说一样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， 他永远没有感情，对不对？但是一个人真正说感谢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得出来，谢谢他那个心里从心里说出来的，他的声音、他的表情、他的脸、他的眼睛，你就会感谢了，你就会感觉出来他是真感谢，对不对？有的人他跟他说：“啊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啊，谢谢谢谢谢谢谢谢，说很多谢谢，你会什么感觉？假的很的，对不对？”我们谢谢神，感谢一感谢像什么一样啊？像祭物一样，诚心的献在神的面前。哎呀，我们盼望学习这个，好不好，弟兄姊妹？我们学习感谢神，像祭物一样的献在神的面前。上帝不要我们别的什么，他什么都有嘛，对不对？他要我们真心实意的用我们的言语，像感谢的祭，像祭物一样献在哪里？上帝的面前，感谢。所以在祷告当中，其中有一项内容是什么？感谢。第一个内容是什么？承认。第二个呢？相信。第三？
感谢。
第四是什么？许愿。哎，对了，他说我所许的愿我必偿。这也是很自然的一个顺序，你承认罪，上帝赦免了，你相信上帝的赐给你恩典，听你的祷告，然后你又感谢他，后来就说，哎呀，上帝啊，我以后不要为我活了，我要为你活，上帝啊，我要多爱你，是不是这样？很自然哦，上帝啊，嗯，很自然的他就许愿。嘿，请问呢，约拿许一个什么愿？约拿许的什么愿？
以后不逃避了，
不逃避了。还有呢？
没有信你
为。哎，而且，哎呀，上帝啊，你这样救我，救我，哎，我要被救了。这次啊，我一定听您的话，我到尼尼微去，对不对啊？你怎么知道呢？他不许愿，不然打到山不救，山里不会吩咐那个鱼把它吐出来啊。这里就啊，他说我许的愿，我必偿还。我一定要偿还，我这一次跟您立了约了，许了愿了，啊，您救我，我就一定到尼尼微城去，我再不再逃避了，我不再违背了。下面，他这么一祷告完毕了以后，怎么样啊，弟兄姐妹？他怎样啊？下面这一句话，耶和华吩咐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，就是那边吐啊，吐出来了。约拿从那个肚子里面搞了几天呢、啊？
三天三夜
、苦不苦啊？啊，真苦死了，要命啊！在那里面又腥臭，还有呢，大水在那里面滚过去滚过来，还有呢，又黑暗，还有呢，
闷，
还有呢，
没有空气，
没有空气，还有呢，下面讲呢，现在尽量说、啊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一样什么？
不，
海草剪掉。哎，那个里面吃那些海草，缠绕他的头啊！哎呦，个大鱼，那个海草又腥臭，又有那个水漫过去漫过来，然后又闷又黑暗，又那个海草缠着他的头，他要命啊，难过极了，他以为下到阴间了，非死不可了。结果上帝救了他，吩咐那个鱼就吐出来，在那海边一下。哎呀，那个鱼也舒服了呀，不但鱼拿舒服，谁舒服了？那个大鱼舒服了。这是个什么怪物、啊、我从来没有在海里面吃到这样的东西，在我里面跑上跑下，鱼也难过，对不对？他这么一吐出来，鱼也舒服了，他也舒服了。哇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原来是在海滩上。哎，现在问题来了，鱼 请问呢、啊、一个人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他怎么不死啊？他没有空气，
神
保守不死。还有呢，一个人怎么在鱼肚子里面不是三个小时啊，他三天三夜怎么没消化掉了？那鱼肚子会消化东西的，对不对？那第三啊，这个究竟是一个事实啊，或是假设一个故事啊？
可能是真的，假如神保守嘛，他可能这样说，
可能是真的，
真实都可以复活嘛。
那你有没有什么根据啊？可能是这个真的，你要找一个根据啊，你不能说可能啊，你要信到一个圣经说是确实的，
确实真的。
那你怎么知道？
因为圣经里面一句话
就是，
因为
神
是
保
守万能，
神是万能的，圣经每一句话都是真的，那都不错。但是你还能够找到一个什么凭据？
他自己写出来吗？
哪里说了？
他自己写的吗？
自己写了，不错啊。可是有没有在另外一个圣经里面证明说有这个事儿？
他历史说过。
耶稣说过。
耶稣说
过。哪里说了，艾米啊？
那个犹太人要耶稣显现神迹，耶稣说除了约拿的神迹外，就不会再有神迹那个
时候。哎，耶稣说过了，这个可靠不可靠？如果耶稣说过了，那就没话讲了哦。耶稣怎么是一个事实？嗯，那这也是一个事实。要不然，如果是一个假设的，耶稣基督不引用他吗？好，我们看一个地方的圣经，马太福音第十二章。你看这个小松柏蛮厉害的，小松柏啊，小松柏常常带在家里面查经哦。马太福音第十二章38节到41节。38节到41节，找到了以后，我们请沈太太帮我们念吧，帮我们念这一段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要找到新约圣经多少页？
17页。
每一个人都找到啊！马太福音第十二章38节到41节，新约圣经17面。OK， 好，请。
当时有许多文士和法利赛人。对耶稣说：“夫子，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。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，求看神迹，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，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。当审判的时候，因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有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。”
清不清楚啊？这个证明好不好啊，张太太？啊，太好了！谁讲的？
耶稣
亲自讲的，向那些人讲的。那些人要求神迹，主耶稣怎么说？除了约拿的神迹，没有神迹给你们看。主耶稣亲自承认那个事实，也承认那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神迹。什么叫神迹？神所做的事就是神迹，人所做的呢就是人迹嘛。无所不能的神，他当然能做事，他当然能够吩咐一条鱼，他当然能够可以叫那个人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不死不被消化，对不对？当然可以，他是神嘛，他全能的嘛。然后主耶稣清清楚楚地说，他说，而且约拿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乃是一个什么？那是一个预表，预表什么？预表耶稣基督也要在那个阴间三天三夜在死亡，他自己说的。然后他还证明一件事，证明什么？证明尼尼微城的人在那里悔改，听了约拿所传的道也是一个事实。他说，将来谁要起来定这个时代的罪？尼尼微城人，因为什么？约拿传道给他们，他们听见就悔改了。事实，千真万确的事实。所以我们读圣经要用信心读，信心接受。如果仅仅是一个故事，哎呀，那就没有什么意思。那里面有这么宝贵的经历，这么宝贵的事实。所以马太福音，再看
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也讲，第十一章十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。好，我们请陈太太，我们的会长帮我们读这一段，第一节到第四节。你看这里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又说啦，说啦。好，再看一个地方，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。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是在新约圣经的
九十八面。
有没有找到？找到。我们请金太太帮我念念这一段。
刚做人居鬼的时候，
十一章二十九到三十二节。对不起，阿请。
因为他讲说，这世代的一个邪恶的时代，他们求看神迹，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约拿同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，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。当审判的时候，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，因为她从地底而来，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。看来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。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的所传的，就悔改了。看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。
好啊，这里说的清清楚楚的，讲到约拿的神迹，讲到尼尼微人城里面的人他们怎么样的悔改得救。好了，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看见呢，约拿他在何处祷告，第二是在何时祷告，第三祷告有什么内容，内容包括了承认，包括了相信，包括感谢，包括许愿。我们看见约拿的书，约拿书第二章这一个祷告当中，他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啊？亲密不亲密啊？你从什么事上可以看到亲密呢？他用第几人称啊？这里面有几个人称啊？
你
还有呢？
我你
好。哎，请问呢，你们两位在一起谈话的时候怎么样啊？有几个人呢、啊、就是我你啊，你啊，我啊你。请问呢，在这一章里面有几个你几个我啊？有没有数啊？现在赶快数，看哪一位最先数，先数我，先数我，有多少个我，赶快数看有多少。等一下，不慌，
十四，
三十个，等一下，
六，七个，哇，
多少个？
十八个，十九个，
我只有二十个嘛，怎么？
二十个，
还在数，
还跟你一样，二十个
啊，对，
嗯，我大概
多少个？最多的多少个？
二十三。
哎呀，还有三个，
二十三个我。好，现在开始数几个你呀、啊？赶快数，看这一张里面有几个你。
六个。
嗯。
六个。
不对，再数，赶快数。
几个你？几个？啊，
九个而已。
九个，几个？十个，几个？
十个。
你们比十个更多的？
十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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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，十个。二十三个我，十个你，哎呀，这是什么？看见约拿跟上帝他们个人之那个祷告的亲密，我和你，我和你。还有一句话非常可爱的，在这里面有一句话，在祷告中，有一句什么话？他跟说，他说明他跟神的关系，看哪一位看出来？好。请念。
我从你眼前接这国人要仰望你的圣地。
嗯哼，我虽然被驱逐了，但是上帝啊，我还要仰望你。嗯，他跟上帝有很亲密的关系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句话，
最后救恩主以后，
那还显明不出来他跟上帝的亲密。
嗯，
看哪一位找到。
发婚
啊，那发婚
就想念有
发婚的时候想念那不算呢，那发婚了才想念。还有一句比这个更亲密的，
我许愿过他，我在
手上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这一句，耶和华谁的神啊？我的神啊！哎呀，这个最宝贝啊，这一句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嘿嘿，那个做先生的。在高兴的时候看见太太，他说什么？哎呀，我的好太太呀、啊！哎呀，我的好先生啊！会不会这样？这亲密的话嘛，对不对呀、啊？我的好儿子啊，这个我这是我的女儿，谁不知道是你的女儿，是你生的？可是你就最在亲密的时候才说这个话，对不对？他说：“耶和华谁的神呢？我的神呐、啊！”哎呀。这个很宝贝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！一个基督徒要有见证，他除非天天经历到耶和华我的神。一个人信靠主耶稣有见证，他除非信到一个地步说上帝是我的。我们开始听到的时候，上帝是谁的？牧师的，因为他在那听上帝，对不对？上帝是某某别人的，但有一天说上帝是谁的？是我的。啊，那个关系就不一样，不是我的，对呀、啊，因为牧师还讲上帝，啊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很宝贝。好了，差不多了。约拿书第二章章题是什么？
顺命。
约拿顺命。第一章约拿违命，第二章约拿顺命。他顺命是在怎样的？是他是以怎么样的一种方式来表示他的顺命的？接着祷告，全章就是一个顺命的祷告。第一是在何时祷告的？鱼肚子。他在什么时候没有祷告？在听见上帝命令的时候，在家乡里有没有祷告？
没有
祷告。他下到约帕的时候？
没有。
他上船开船的时候？
没有。
在大风狂浪的时候？
没有。
也不祷告，刚硬的心就是不肯，一直到了到鱼肚子里面他才打了。第二，他在